OK， 今天我们要把出埃及记读完了啊。今天我们是要读这个哪一章啊？33章啊。今天我从33章开始念起啊。之前呢，我们有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引导他们用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他们啊。那是13章21节到22节啊，那时候说啊。他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个云柱跟火柱，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在出埃及记里面让我们看起来印象很深刻。其实这是也是出埃及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因为云柱跟火柱是象征什么？它是象征神的同在。英文叫做 God's presence 啊，就是这边特别是指着神可以感知的这个同在，神的这个临在啊 ，visitation 啊，神会靠近他的百姓啊。那这种靠近啊，是让他的百姓可以感受得到的。像云柱跟火柱呢，是让他们可以看得见，对不对啊？所以神跟他们同住，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是很具体的。他们可以知道说，哦，现在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好，所以这个是云柱跟火柱所代表的。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提到啊。那神的同在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神无所不在的同在。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啊。在诗篇139篇7到8节说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啊，可以说是他的影响力啊是无所不及的啊。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会在他的这个同在的这个影响范围之内。我就想说，那地狱里面有神的同在吗？啊，地狱里面应该是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因为没有神，所以才叫地狱。但是神的影响力还是可以达到每一个角落，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属于神无所不在的一个范围了啊。这个讲到他的影响力啊。那以弗所书4章6节啊，说到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英文是说 One God and the Father of all 啊 ，Who is over all and through all and in all 啊。神是在这 all， 如果你把它翻成一切也可以了，神是在一切之上，也贯乎一切 through all， 借着一切也在一切之中。所以好像你所可以想到的任何东西神都在其间，神都在其中。虽然看起来好像这就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神也在每一件事情的里面，所以我可以他都掌管这一切啊，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啊，这个他是无所不在的同在。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有一个是叫做无所不在的同在。不管你是信主的，你是不信主的，其实你都是在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神的这个影响之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恩典的同在啊，这个创世纪29章9节啊，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个同在啊，神的同在讲到说，他让我们事情都很顺利啊，因为神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神与这个人同在啊。波阿斯啊，那个路德记里面他说，波阿斯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啊，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其实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跟耶和华赐福于你啊，这两句话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意思就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祝福你们的工作。好，那这个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恩典的同在。就像那个约瑟一样，就是说他们不一定会感受到神那个具体的同在跟我在一起，但是他们会感受到，我做事都很顺，凡事都很顺利。那这个叫做神的同在，就是恩典的同在。好，所以这个比第一个无所不在的同在呢又更进一步了，因为神祝福他所做的一切啊。第三个叫做神可以感知的同在啊。约翰福音14章21节啊， 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哦，神向我们显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神他可以感受的那种同在啊，真的是来靠近我们了。你会感受到神，哇，神那个丰盛的那个平安啊，神的那个喜乐啊，神的那个高抹啊，临到我，所以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或者说我们里面感觉到神向我们啊，发出笑脸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叫做这个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要向他显现。主耶稣要向那些顺从他的人显现啊，不是说哇，我突然看到耶稣向我显现啊。他这边所讲的不是那个意思，乃是讲到我们在灵里面感受到神靠近我们，神的同在，神的笑脸向我们显现。好，那这个叫做可以感知的同在。大卫在诗篇51篇第11节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在讲什么？不要说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讲到说，当大卫那时候被神，被那个神差遣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圣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大卫就可以感受到神在他身上的同在，哇，现在不一样了，就觉得说神的那个同在啊，好像在那边笼罩着他哦，所以他会觉得说，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人。那时候扫罗被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撒母耳就说啊。当你那时候被膏之后，他说你那时候圣灵会大大感动你，你就会成为一个新的人，整个人就会不一样。大卫也是感受到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在逃难期间，在作王的起初啊，他都会感受到神跟他同在，这个同在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他会那么的渴慕，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他说啊，他说这个什么有一件事我要寻求
耶和华，我人要
寻求，就是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瞻仰他的荣美啊，在他的殿里求问，
在他的面前求问。
哎，对，那这个是好像讲到说，在他的这个在约柜的面前啊，瞻仰神的荣美。但是啊，如果说你只是刚刚单单看那个约柜啊，其实看久了也就这样子，也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就是因为在他瞻仰神的时候，他里面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啊。感受到神的那种啊，平安，那个高抹，那个喜乐，那个滋润，那个新鲜，好，那个能力，那个会让大卫非常的羡慕，非常的渴慕，继续的停留在神的面前。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其实不是只是在大卫的身上，其实到了新约，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这样神丰富的同在。这个是当我们什么时候会经历到这个啊？当然我们一信主之后就会开始感受到神的平安临到我们，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感受到了。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感受到的更具体，更加的丰富啊。然后等圣灵充满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住在这个神的同在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所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有人还不太了解，就觉得说，哦，我就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了以后呢，后来又去做自己的事情，结果后来把这个神的同在呢，又搞不见了，就他灵性就起起伏伏，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我们圣灵充满之后啊，还要继续的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好，所以在这里啊，当大卫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的时候呢，他讲的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个神的同在啊拿走。好，所以呢，这个神的同在有这三方面啊。那当然我们最渴慕的是最跟神最靠近的，就是感受到他的同在啊，不是只是恩典的同在，恩典的同在就是说神祝福我所做的事情啊，凡事顺利啊，但是我们不是只要凡事顺利，我们还要神的自己啊，跟我们更加的 close 啊。好，所以在23章一开始啊，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啊，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这是什么意思啊？神要差遣使者，他自己不跟他们上去。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云柱跟火柱啊，不再跟他们同行了。云柱跟火柱就是象征神的同在，对不对？神意思就是说，从这以后，云柱跟火柱就不再跟他们同行了。现在神会差遣天使啊，跟他们去啊。那这天使也许就是变成像是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人啊，过来跟摩西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吩咐我来带你们往前去啊。”然后他们就跟着那个使者往前去，可能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或者就是看不见，反正就是摩西就是觉得啊，神就对他说话，你就往前走哈。那前面呢，天使为他们前面哈，帮他们开路哈。然后呢，这个让那些仇敌啊都四散啊，也有可能讲看不见的天使在前面带路啊，这也有可能啊。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自己他不跟他们同去了，所以云柱跟火柱啊，那个可以看得见的神的同在，可以感受到的那个神的同在没有了啊，所以老百姓听到这个就悲哀啊，哦，他们就没有人佩戴装饰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摘除他们所有的装饰。这个上个礼拜我们那时候老国界啊，先讲过了哈。那不过这个很快，那这个什么叫做把他们的这个装饰摘除下来啊？哦，我们说这个在创世纪第35章里面有类似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耳环啊、装饰跟衣裳啊，都象征他们过去的行事为人，甚至于跟偶像之间的关联啊。那现在呢，他们要走上属天的新路，就应当把这些东西全部埋葬啊。啊，以色列人啊，用耳环啊。做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所以这个耳环啊，让他们想起跟金牛犊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他们悲哀啊，他们就把这个东西都拿掉啊，这是一个解释。那另外一个呢，耳环跟装饰它也不一定都是代表负面的意义，它本来是可以是正面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恩赐啊，那本来是为了要建造会幕用的啊，所以它本来是好的目的，但是只不过现在是被撒旦利用了。那来做这个金牛犊，让人来敬拜。所以呢，他们现在要自洁，意思就是说不再按自己的意思来滥用神给他们的礼物，来滥用神给他们的恩赐，为了要让自己被高举或崇拜。如果神不使用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宁可不去用它，甚至于宁可我们的右手忘记技巧，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悲哀了，他们就把这些装饰都摘除掉了。好，那神就说他就说你们要真的是要把这些东西啊拿掉，好叫我知道要怎么样啊，怎么样带你们啊。好，所以后来他们就真的把这些啊，这彻底的都摘得干干净净了啊。接下来呢，他就插进了一段话啊，第七节到第十四节，这边讲到说啊，摩西素常将帐幕支拉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这里有一个这个帐幕啊，叫做会幕啊 ，tent of meeting 啊。其实这个会幕跟这个神要摩西制造的那个会幕是同一个字啊，这两个字都是叫会幕啊。只不过这个会幕是一个临时性的，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小的一个帐篷啊。那这个帐篷呢，是神跟摩西啊相会的一个地方。是在他们以色列的营外啊。好，那当摩西出营啊，到这个会幕去的时候呢，百姓就站起来，然后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啊。然后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啊。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呢，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你看到这里边神的同在，就是用这个云柱来象征来代表，对不对啊？所以当摩西在这个会幕这个地方啊，跟神沟通的时候呢， 神是在云柱里面向他显现，在云柱里面跟他说话，哦，好，所以这是一个他跟神啊约会的地方啊，哦。那有一个人，这个叫做约书亚，约书亚呢，他就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啊，哦，留在这个地方。那这也象征约书亚呢，他渴慕神的同在，对不对啊，哦？他羡慕在这个地方啊，能够亲近神。所以这个有些地方啊，有些地方当一个人常常在那边亲近神啊，或者说一些人常常在那边敬拜神啊，那个地方，那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啊，虽然那些人都已经离开了啊，或者不在了，但是那个地方呢就是会有一个让人一到那个地方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记得以前那个谁啊，是吴老牧师吗还是谁啊，还是谁，反正一个神的仆人啊，他们坐车经过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诶，那个神的仆人呢，他就说，诶，这附近应该是有一个好像很敬虔的一个教会啊，可能是一个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啊，因为他会感受到那里属灵的空气不一样。后来一查，果然是啊，果然是。那我也听到，不知道是另外有一个是谁啊，有一个是雅各吗啊，他常常在一个地方跪在一个地方祷告啊。然后结果后来他过世之后啊，有人到他那个祷告那个地方啊，就看到有天使在他所跪的那个磐石上面啊，在那边跳舞啊，就是那个地方呢，因为他常常在那边祷告，所以那个地方会有神的同在啊。好，那这种事情啊，很多啊，有一个教会也是一样，一个教会你常常在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那边祷告啊，虽然那个聚会结束了啊，人不在了，但是你一到那个地方，你会感受到那个地方有神同在的这个恩膏啊。好，所以虽然这个云柱啊跟这个摩西啊啊，神在云柱里面跟摩西对话，后来摩西走了，云柱可能也收上去了，但是呢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呢还是舍不得离开，因为那个地方还是有神同在的那个味道在那里啊。后来等一下我们又看到，其实不止约书亚在那里，还有一些服侍的一些妇人啊，也在那个地方，那些都是渴慕神同在的人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 ，OK， 这是一个摩西跟神会面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当时我们看过这个时间了哈，他们是1月14号，月节就出埃及，出埃及之后啊，2月15号到了逊的旷野，那时候降玛拿，3月份的时候抵达西乃山啊，神跟他们立约之后呢。摩西就上山40昼夜领受了会幕的样式。那接下来就百姓拜金牛犊，摩西就下山对付这件事情。那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第9章18节跟25节那边有提到说，摩西就花了40昼夜呢为老百姓代求，但是他没有说在什么地方代求。我们可以知道说，这40天呢应该是在那个会幕的里面啊，他这段时间这40天呢，就记载在出埃及的32章啊，一直到33章的末了。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40天当中呢，摩西摔碎了法板，然后他呢不吃不喝啊，为老百姓代求啊，代求是在会幕里面啊，然后他也为亚伦代求，因为神要发怒啊，也要击杀亚伦，但是摩西为他代求，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有说的。那同时呢，摩西就焚烧那个牛犊啊，把它磨成细粉啊，然后接着他就命令利未的子孙呢，执行这个杀戮啊，把那些拜金牛犊的那些人你见着就杀啊，他们杀了3000个人。那接着他就愿意，他就舍己啊，为老百姓赎罪啊，他说宁可神把他的名字从这个他的册子上涂抹啊。但神没有答应，神说谁得罪我，我就涂抹谁的名啊。那接着，摩西就求见神的荣耀啊。好，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这中间这40天啊所发生的啊。接着他会再上山40天啊，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这中间这40天呢，都发生在哪里啊？主要就是在这个会幕的里面，因为你看到摩西跟神在那边对话，这些对话都不是在山上啊。都是在他们这个营的那个会幕里面啊，所以他这边才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啊，在会幕啊。接着 摩西就对耶和华说，这个在会幕里面讲的了，他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啊，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好，现在摩西跟神之间有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话，这里头这个对话我们很难了解这重要性有多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他神对摩西对神说了，你没有让我知道说你要打发谁跟我同去啊，所以到时候我到底要听谁的啊，你只说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什么叫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意思就是说我拣选了你啊，神的意思就是说他拣选了摩西啊，那摩西呢也在神的眼前也蒙了恩啊。好，那摩西就继续说啊，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说神现在云柱跟火柱不再跟他们同去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啊？神说他会打发使者啊。那摩西心里有七上八下，他也没说是哪个使者啊，到时候我怎么认得啊？那他说啊，好，现在求神就是来指教他一件事情，就把他的道来指教摩西啊。使摩西可以来认识神，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然后呢，好在你眼前蒙恩，什么蒙恩呢？就更加的蒙恩啊！本来已经很蒙恩的，但他现在要知道神的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神的道是什么？这个道是讲什么？就是摩西在神面前所发出的第一个要求啊！他要求认识神的道，这个道是讲到道路啊，他这个 ways 啊，道路或者计划或者是法则啊，好。在诗篇103篇第七节啊，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神怎么样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摩西有发出一个祷告啊，神啊，求你把你的法则来指示我。摩西不是只是晓得神的作为就好了，法则是 ways 啊，作为呢是 deeds 啊。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但是呢，这些作为当中，他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呢，摩西他知道了。为什么摩西知道？摩西他很会分析，当然可能也是了，他从一件一件的神做事的这个的作为当中，他可以明白神的有一些法则。但是他这里有更重要，他直接就跟神问了啊，求你把你的法则啊，把你的这个道啊指示我。所以神也让摩西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对不对？我们今天跟一个人交往，你不要说等到这个人发脾气了，你才知道哦，原来他不喜欢这个啊、哦、你看到他笑了，你知道哦，原来他喜欢那个啊、哦。你从这些东西、这些事情里面，你认识这个人的好恶啊、哦。但是你可以直接问啊，请问你喜欢吃什么啊、哦？你最讨厌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啊、哦？我如果做什么事情啊？一定会踩到你的地雷啊！如果你跟他交往的话，你可以先问清楚的话，这个是很好的事，对不对啊？把这个人啊，就这样子摸清楚了，这样的话呢，好在你面眼前呢，可以蒙恩是什么？可以继续的蒙恩，更加的蒙恩啊！好，所以啊，他说：“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啊！既然要摩西把这些人带到迦南地区啊，啊，求神要把这个法则告诉摩西啊！好。”那神就怎么回答？就是摩西对神发出的第一个要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啊。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啊。英文是说 ，My presence will go with you,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啊。我的同在啊 ，My presence 啊，我的同在。这个同在原文这个是脸面的意思啊，脸啊，脸就是神的同在啊，是讲特别是讲到说可以感知的神的同在啊。然后我的同在呢会跟你去了、哦、你不要担心了、哦、那之前不是说神不跟他们去吗？只要差天使去啊。那因为摩西心里面很多重担啊，也不知道神要差遣谁啊，然后那个以后路怎么走啊，所以他就说啊，求你把你的道指示我啊。神就说干脆了，这样子我的同在呢跟你还是跟你去啊、哦、然后呢我会使你得安息。意思就是说使你不至于背负重担，你不要担心，有我在，有我在。 结果呢，摩西就抓到这句话，啊，神他要跟我去了，所以他就赶快再确认一下啊。摩西就说啊，你若不亲自与我们同去啊，不与我同去啊，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啊，啊，这是神摩西发出了第二个要求啊，求神就是要亲自跟他们同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啊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别吗？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摩西跟神的之间的这个对话，摩西可以从神的那些口气里面啊，知道神的意思。原来神没有真正要把他们撇下，差天使领他们就好了。神也喜欢跟他们一起去啊，所以神前面就漏了口风了，他说好了，我跟你去哈，我让你不要背负重担哈。那摩西就说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跟我们整群人一起去了哈。要跟他确定一下，所以他摩西讲这个第二个要求啊，就是跟神确认啊。If your presence does not go with us, do not send us up from here. 啊，你的同在如果不跟我们同去的话，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啊。所以云柱火柱还是要跟他去啊。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啊，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啊，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了你。神喜悦摩西啊，所以摩西这时候跟他要什么神都给啊。然后呢，摩西就胆子就越来越大了。这时候他说：“哎呀，这么大好的机会，他要求更大的事情啊！他要求什么事啊？”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摩西发出的第三个要求啊。你就发现这里头有三个层次，对不对啊？第一个他是要求认识神的法则，第二个呢？他要求神的同在，就是可以感受到的这个神的同在啊，就讲到云柱跟火柱，对不对啊？但他现在要求的是什么？他要进一步要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讲到就是神的自己啊，神的同在跟神的自己还不太一样，对不对？你看到云柱跟火柱，但你没看到神，你知道神在这个云柱火柱当中啊，但是呢，你没有看到神自己啊。那你看到神自己就是看到神的荣耀啊。那神的法则呢，是说神的一些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是呢这个不如他神的同在，对不对？神同在就是你没有神的同在，你根据神的法则你也知道说这事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不是只要知道说这事应该怎么做而已，我不是只要这件事情解决而已，我还是要神来告诉我，神跟我一起做啊，这个是神的同在。神啊，你告我，我现在你是可以告诉我答案，你怎么做哦？我自己去处理也可以。但是呢，你跟我一起来做，我更高兴啊。然后呢，现在不只是说你帮助我，跟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完，我还要更要的认识你的自己啊啊，神的荣耀。那耶和华就说什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你看英文它是怎么说哈 ？New King James 怎么说哈 ？Then he said, "I will make all my goodness pass before you, and I will proclaim the name of the Lord before you." 啊，我会让我所有一切的美善从你的面前经过。这个恩慈啊，因为恩慈原文叫做 tub 啊。他的意思就是 goodness 是美善，或者 beauty 美丽啊，就指神一切美善的属性啊。神一切美善的属性要从摩西的面前经过。刚才小恩有提到，就是说啊，一个将军啊，他凯旋的时候呢，会带着许多俘虏，对不对啊？那这个所以凯旋的队伍里面呢，有各样东西，有他自己的军队，有他的那些战利品。还有那些俘虏来的那些人，这一切都是要显明什么？那个将军的丰功伟业。好，现在神也有一队这个游行的队伍要经过，这游行队伍里面要展现出什么？神的一切的美善，要从摩西的面前经过，让摩西看到神是何等一位美丽荣耀丰富的神。他这些属性包括什么？包括神的慈爱，包括神的公义，包括神的圣洁，这些都要从摩西的面前经过。摩西看，哇哇，神是这么慈爱的一位神，哇，神是这么公义的一位神， 这么圣洁的一位神，他就看到神一切的属性从他面前这样经过，还有神的什么能力，神的无所不能，还有神的智慧，神的无所不知，他创造这个世界，你看到他一切的智慧从摩西的面前这样经过，还有神的永恒，神的无限，还有神的喜乐、平安、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还有谦卑，还有神的怜悯，还有呢，神的慷慨，还有神的新鲜，神从来不会老旧，他不会陈旧，他 always 是新鲜的。你看他好像是老头子吗？不是，他是比最年轻的人还要更加的这个年轻。神是非常新鲜的，里面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活力。还有神的幽默，神是一位非常幽默的神。如果你跟神多一点接触的话，你会发现神非常幽默。OK, 那个时间不够，上回小恩讲到说在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师母有个见证啊，那个祷告，哎呀神啊，我不想去那里啊，你为什么要叫我去那里啊，一直跟神在 argue 啊，结果后来每次祷告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个屁股啊，为什么神让我看到一个屁股啊，然后后来每次祷告都看到一个屁股，结果后来他也知道神在跟他说啊，你要跟我祷告啊，然后就说你的祷告里面太多什么，太多 but,太多但是了，但是那个屁股的英文叫做 butt 啊，发音跟但是 but 是一样的。你的祷告里面太多的这个 but, 太多的屁股了啊！哎呀，你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啊，但是啊，神啊，你的每旨意都是最好的，但是，就它里面很多但是，但是，但是啊，神说你这个但是太多了，屁股太多了啊！所以我在想说，哇，神用这种方式来回答一个人祷告，神实在很幽默啊！好，我们神很幽默啊，很多地方啊，这个 Joey 最近为了避免老人痴呆啊，所以他就玩那个一些 game 啊，那个医生叫他说你玩一下 game 可以避免老人痴呆，结果后来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就玩了半天啊，越玩越生气啊，然后后来玩到后来都这个该睡觉了，哎呀，还一关还没过，后来他说啊，后来神好像为了要哄他，就让他啪啪啪啪啪啪。他接龙啊，一下全都通了。他说神好像在哄他说：“你赶快去睡觉了，不要再玩了。”然后呢，后来他又觉得说：“这个东西太容易了啊，因为渐渐的会了。”结果后来神又让他几关都不过，他后来跟神悔改说：“神啊，我实在太骄傲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容易。”结果后来神就让他连过三关啊。所以神是很幽默的一位神啊，跟我们好像父女啊父子在那边互动一样。神让这他一切的美善啊，从摩西的面前好像是游行队伍一样，这样一个一个这样过去啊。摩西看得怎么样？哦，瞠目结舌，对不对？哦，他会看得这么，这时候还没有，他这个神之前先跟他讲预告，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啊，显我一切的美善啊，让我一切的美善从你面前经过啊。同时他要宣告神的名啊，宣告神的名就是要宣告神的所事啊。所以当摩西跟他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神说他要把他的荣耀向他显明出来，让这一切神的所事啊，在他的面前经过，神同时也要宣告。有一首诗歌叫《我来敬拜全能的大爱》，这是一个德国的圣徒啊，这个18世纪的圣徒特斯蒂根写的。
特斯蒂根，
他有六节啊，他第一节他说：“我来敬拜全能的大爱啊，这爱在耶稣里显出来。”我献自己与无穷之力源，此大力进来爱我这虫，不用再想到我的自己，让我沉入你爱的海洋里。这里头提到神是他没有讲到说让我来敬拜神，他没有，他说让我来敬拜什么？全能的大爱啊！他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不只是说神是爱啊，是全能的大爱啊 ，Mighty Love 啊。然后他说这个是一个无穷的力源啊，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看见他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用这些字眼啊来形容神，然后形容说让他沉醉在你爱的海洋里，神的爱是那样的浩瀚啊。他又说啊，你是何等萦绕我心里，你的心也何等猎慕我，借温柔又强烈的爱吸引我，倾所有都来奔向你，你甘甜良人，善美本体，你也拣选我，我也拣选你。讲到神的那个爱是既是温柔又是强烈，
这位良人呢，他是一切善美的本体。哦、第三节、也宝贵，第四节、第五节都讲到说，愿你甜蜜与荣耀的同在，时刻深印我心与意念。他这个 Terstegen 他是属于奥秘派的，奥秘派的就是他比较，他们特别是宝贵，还有呢寻求神的同在，那他们就住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 他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是什么样的同在，是甜蜜与荣耀的同在。他说在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里，天父心意向我们开启，是一全充满爱平安喜乐，近在咫尺，丰盛永不息。这个泉源是跟我们靠得那么近，而且是那么的丰盛啊。他说父啊，一旦罪人能够明了，他的全人必飞奔来爱你啊。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他看到神的荣耀啊，他稍微能够接触到耶神的荣耀，他里面就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来。所以我们今天读一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讲到神的救赎啊，但是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所以他主神又说了，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啊，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神也很喜欢向摩西彰显他的自己，但是他也想到说摩西只是一个必朽坏的人，所以他没办法见到神，因为见到神他会无法存活的。但是他还是帮摩西想一个办法，好，我还是帮你想一个办法，帮你放在一个磐石穴里面，然后呢你到时候可以看到我的背，看不到我的面。所以神很喜欢摩西这个祷告，神也要跟摩西配合。那这个祷告他放在磐石穴里面，磐石穴有属灵的含义，就讲到预表遭到击打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主耶稣是那磐石，磐石裂开就是主耶稣被击打被钉十字架，所以才会有磐石穴。我们今天被放在磐石穴里面，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在十字架底下，我们今天才能够仰望我们的神啊，对不对？如果不透过基督的话，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好 ,OK, 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神实现了，在第34章。好，所以当摩西啊这时候经过40昼夜啊为老百姓代求之后啊，那最后他求见神的荣耀，对不对？好，接下来又花了40天啊，神摩西又上山啊，这时候再领受第二次领受这个律法啊，这个他又这个34章的第一节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你先前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当摩西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在想说摩西他心里头一定是怎么样，高兴的快要 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神说你再弄两块板发板了，我要在上面再重新再写，意思就是说神要把那个撕掉的那个婚约啊，他要重新再写一份了，就是说神不跟他们离婚了，对不对？哇，摩西听何等的高兴，然后之后他就在上西奈山就40昼夜啊。那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啊，跟摩西就一同站在那里，站在一个磐石上面，然后宣告耶和华的名。我以前看到这里，我以为说是神跟摩西两个一起在宣告，那时候觉得怪怪的，是不太对。后来才知道这个宣告这个字是一个阳性单数的动词，不是摩西在宣告，是神在宣告，只有神在宣告。然后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神在摩西的面前宣告他的名，就在宣告神的所事。所以这段话是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个是神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是讲到神、哦、所以这段话后来被在旧约里面再三的被引用、哦、引用了八次，民数记、尼希米记、诗篇、约珥书、约拿书、拿鸿书，都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这段话是讲到我们的神，对不对、哦、好，所以摩西听到这个，他就在神的面前了，就俯伏下拜，再次求神说要赦免他的百姓。所以摩西后来说他上山再次求神赦免他的百姓，神又这一次又再一次答应了。好，那神就接着就吩咐他一件事情，等于是说要叫他跟百姓说，第一个不可以跟迦南的外族立约，不可以跟他们通婚，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跟偶像，不可以拜别的神铸造偶像，然后呢头生的儿子还有公的牲畜呢都要归给主，出手的东西呢也要归给主，那要守安息日，那要守除酵节、七七节、收藏节。除酵节就是在逾越节的之后的七天了、七七节呢就是五旬节，收藏节就是祝棚节、哦、所以这三个节日都要守，然后呢就每年的这三次呢要来朝见神，那血呢跟酵不可以一同献上、哦、那逾越节的祭物不可以留到早晨，最后呢不可以用羊奶来煮羊羔、哦、这为什么，这个是这里头可能这些做法都是外邦人的做法，神要他们跟外邦人有区别、哦、现在他们要成为一个归给神的一个百姓的民族了。神在那没有说哎，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啊，要孝顺父母啊，那些都是十诫里面，但这里头所提的呢都跟那些没有关系，因为孝顺父母啦，要不要杀人啊，不要奸淫啊、哦、不要偷盗，这个别的国家别的百姓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法，但是这里头所讲的这些事情啊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没有一个民族守安息日的，没有一个民族守除酵节啊，什么七七节、收藏节的，血跟酵可能他们那个都是外邦人，他们都会一起献上的，然后什么用羊奶煮羊羔，这也是外邦人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些做法这里面的规定啊，都是要让他们跟别的民族区隔开来，表示他们是属神的、哦、接着、啊、摩西就从山上下来，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个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上面的话呢，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呢，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哦、哇，这个摩西脸上发光、哦、这里是一个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那摩西、哦、这个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他这边他头上有长了两个角，摩西头上怎么会长两个角呢，他就是根据这些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啊在那个拉丁文的这个翻译啊，说把他就是说他就耶和华跟他说话之后他就长了角，然后头上就长了角、哦、所以他们是根据这句因为那个字的这个希伯来文啊，它本来的意思就是长了角的意思、哦、但是它可以引申出就是发出荣耀、哦、所以后来的这个解经的人认为说这句话应该要说是发出荣耀才对，就是发了光而不是长了角，但是这个有的一些艺术家啊，就根据这个拉丁文版本就在摩西的头上给他画了两个角、哦、这个是这么来的、哦、好，那总而言之都从这一节经文，就当摩西啊跟神面对面之后他的脸就改变了，发出光来、哦、好，那这个现象啊在新约里面被保罗来引用、哦、保罗说啊，那用刺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这个执事呢尚且有荣光，就讲了摩西了、哦、他说甚至于以色列人因着摩西面上的荣光呢，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更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摩西在旧约时代那时候跟神面对面了，他脸会发光，今天我们跟神面对面了，那我们岂不是更有荣光吗？而且这荣光是不会褪去的。他说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或者说乃是由于主的灵做成的，这吕正中译本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今天我们来亲近神啊，我们今天来靠近神，跟神啊，我们来 坐在他的面前等候他，亲近他，或者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来跟神靠近，来敬拜他。这时候啊，我们就跟神可以说在灵里面跟他面对面。那我们这样停留在神的面前的时间越久啊，我们里面就会反照出神的荣光，神的荣光会在我们身上反照出来，然后让我们这个人会改变，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是说神的性情呢也会impart 到我们身上来，神的那个平安啊，神的喜乐啊，会渐渐的加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他说是因为主的灵做成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摩西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是求事情顺利啊，求事情顺利的话，使者就可以带他们进迦南了。但是他目的不，他不是要使者带他们进迦南了，他是要神的同在带他们进去啊，而且不仅是神的同在啊，他还要什么？他还要看到神的荣耀啊，他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美丽的一位神啊！哇，当他看到那个神的所示的时候，他可以不吃饭不喝水啊，他什么都不要了，对不对？好，然后我们今天更是这样子。后来呢，他们就开始他下山之后，就是他们要开始建造这个会幕啊。然后呢，摩西就对会众说啊，你们当中要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的啊，乐意献的都可以拿来献上啊。所以要甘心情愿，所以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啊，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把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那他们后来啊，每天早上都一直送来，一直送来啊。后来呢，那些做工的人啊，来对摩西说啊，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啊，施工所拿来的已经富富有余了，已经够了，够了哦。所以摩西就传命啊，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啊，不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啊，这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啊，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啊。所以神在他们当中也激起他们的火热啊，愿意奉献。它里面有一句特别宝贵啊，38章第8节啊，这个比撒利啊，他用铜做洗濯盆跟盆座，这铜哪来呢？他说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那时候他们没有玻璃的镜子，玻璃的镜子啊是这个罗马帝国以后才有啊。在以前啊，他们就是把那个一个青铜啊，把它磨亮啊，磨得很平，然后很亮之后，他们用那个镜面啊，这个铜的这个很光滑这个面来照脸啊，那这个就是成为他们的镜子。那这东西在当时都算是什么奢侈品啊？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但是这里头有一些人有，这些人是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这个会幕不是摩西后来做的这个会幕，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奉献这个镜子的时候，那个会幕还没做起来，对不对？这个会幕是之前那个暂时的那个 tent meeting， 摩西跟神约会的那个会幕的门前啊，有一些伺候的妇人。这些伺候的妇人是干什么？可能是在那边打扫清洁的的那些妇人。那些妇人啊，为什么要把他们的镜子啊奉献出来？这让我们想到这个新约里面的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对不对？就跟那些妇人在会幕的面前伺候一样。他们为什么要跑到会幕的面前伺候？因为他们渴慕神的同在啊。当神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对不对？但是他们愿意来伺候那个会幕啊，那会幕里面需要打扫，他们愿意打扫啊。当摩西在跟神讲话的时候，他们站得远远的，他们妇人不敢靠近，但他们愿意站得远远的，他们也是渴慕要听到神说话，他们渴慕在神的同在当中啊，跟我玛利亚一样，对不对？玛利亚那时候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啊，以至于到最后啊，在关键时刻，玛利亚知道他要把他最宝贵的香膏倒在主的脚前啊，倒在主的脚上啊，所以后来主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因为玛利亚她把她最宝贵的在最关键的时刻奉献给主， 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是因为他之前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他知道主要钉十字架。好，那今天有一些妇人啊，他们也是渴慕神的同在啊，他们渴慕坐在神的脚前啊，所以他们在会幕的门前就来侍候。然后他们有一些最宝贵的，玛利亚是那个香膏，那个香膏是他的嫁妆，可以他结婚的，为了他结婚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一个东西。那这些妇人他们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他们的镜子，这个镜子是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然后这个镜子是用来看什么？来看自己的美丽的，对不对？他现在呢，他把这个镜子奉献出去了，他就不再看到自己的美丽了，他把这个东西奉献了给神了。他现在不需要看自己怎么样了，他知道说自己再怎么样都不堪了。他现在最渴慕的是要来看见神啊、哦，所以他把他的镜子都奉献了。以后呢，那我化妆怎么办啊、哦？没有关系啊，这个神是看内在，对不对啊、哦？哈利路亚，好，所以他是把他自己等于是把自己破碎了，奉献给神。所以别的地方都没有讲，只有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那个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面前门前伺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为什么只有他们的是他们的镜子被提出来，别人奉献的东西都不讲哦？因为主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福音，要诉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啊，因为她是把她最宝贵的、最珍爱的奉献出来了，所以在新约的时候，玛利亚所做的是这样得着主的心，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妇人所做的也怎么样得着神的心啊？所以到最后，他们就是从七月开始啊，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建造会幕，然后呢，到第二年的一月一日就立起会幕，就完工了。这离他们当初这个出埃及啊，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将近整整一年啊。那在出埃及记39章里面，有八处地方提到说他们这个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在40章里面也有八处地方提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然后那个会幕就立起来，立起来，然后神的荣耀就充满，他说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当以色列百姓都按照神所吩咐摩西的去做的时候，每一步都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没有自己给他打折或者乱来齁、哦、结果神就祝福他们所做的工。那个你看到那个后面这几章啊，诶，这个几章讲到说这个以撒列啊怎么做，这其实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会幕怎么做了齁、哦、这个祭坛啊齁、哦、这个
尺寸
啊怎么，诶，都跟前面讲一模一样，好像不需要再讲第二遍了，但是他为什么要特别讲第二遍呢？就讲到说他们都是原原本本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结果就是怎么样呢？神的同在，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就是什么？神的这个荣耀、哦、荣光，这个荣光啊，有人说这个叫做 Shekinah Glory、哦、什么叫 Shekinah Glory 啊？ Shekinah 就是这个神那个同在的这个烟云啊，就笼罩在这个地方。那个罗炳森师母对于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啊，有一个定义啊，叫什么？这个什么叫荣耀？就是难以形容神同在的光辉。神的同在啊，会散发出一个光辉来，这是我们难以形容的。然后这个叫什么？这叫荣耀。当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充满一个地方的时候，这就是神的荣耀，这个叫做 Shekinah Glory 啊，这个。当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地方聚会啊，那个敬拜的时候，敬拜到一个地步啊，哇，神的同在好像烟云一样笼罩在那个会场。人家说这个叫做 Shekinah Glory， 这个 Shekinah 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字哦，这是后来拉比所用的一个字。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dwelling 啊 ，dwelling， 这个是就是常住的一个荣耀啊、哦。好 ，OK， 所以出埃及啊，到最后就是停留在这个地方。神的荣耀充满了他的帐幕啊，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本来要收回的，后来因为摩西的代求啊，神又把他同在啊继续施在他的百姓当中，那让他们在这个神的同在当中呢继续往前啊，哈利路亚。